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啊，又来到这个不能讲，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啊，会围绕在这个周荣泰内阁统审事件相关开展啊。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啊，统审又复出了哈，跑去录周玉蔻的节目啊，胆子非常大啊，胆大心细啊。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来讲卓荣泰那个啊，在礼拜一早上我们录音的时间跟礼拜三中午你们听到的状况当然会有点不同啊哈，但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我们还是就礼拜一早上现在已经公布的那个成员啊哈来进行分析。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请 Sophia 来念一下目前的状况。
赖清德十日公布行政院长由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接棒，文化部前部长、青平台基金会董事长郑丽君担任副行政院长，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行政院发言人为陈世凯。十二日公布第二波的部会首长，内政部长由前高雄立委刘世芳担任，交通部长由现任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担任，法务部长由现任北检检察官郑明谦担任，教育部长由现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担任，而作家出身的李远，就是小野，则出任文化部长。
好的，这是礼拜一早上啊，到第二波为止，他们说总共会有五波
哦，
五波。那前面三波应该是重中之重。哦，重中之重，也就是说，这个最核心可以先确定的，就把它先扔出来了。好，那当然有一些哈传闻已久的，到现在还没有证实啊。那到礼拜三，可能你们看听到的时候就证实了啊，国防外交啦、经济财政部啊等等核心部会了。那现在是就只到交通部。啊，可能是比较大咖，还有天下第一部内政部。
嗯
啊，一般没有在看新闻的人哈，会想说啊，什么叫做天下第一部哈？基本上就是外交拉掉以外的东西都算内政了，
好多。
然后内政就是一直在分出去啊，这个忙不过来交给你啊，这个忙不过来交给他，所以最后面呢，他就有点像垃圾桶一样，就是剩的全部都是归他了哈。那当然内政部长交给刘世芳啊，嗯，很多人会批评他这个个性哈很硬，不好交，很冲，都是真的啊。这个人和部分可能是他的弱点，但像我们这种啊，这个圆滑小人哈，当然跟他沟通就没有问题了。我知道谁会跟他起冲突了啊，因为我看过周玉蔻跟他录影之前吵起来。愤而离席，他直接走了，不录了不录了，跟奶哥一样，不录不录不录就不录啊，退退退退退就走了。
哦
啊，这个
后来和好吗？
他应该没有和好的吧，他就是帅气离场，不录了不录了。好，那刘世芳他之前其实他有跟我聊过，他小孩子好像在日本踢足球，在日本读高中然后再踢足球，我记得啦，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可以纠正我。就是出国去踢足球了，就是他很关心他的小孩的这一方面能不能适性的发展啊，这个我觉得是蛮不错，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人生设定的那种方向嘛。有些人一开始政治，但后来觉得哎呀投入家庭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好，
爱家的爸爸。
那我个人认为啦，就看他的表现，不过大多数人认为他就是被赖清德派来当就赖清德意志的延伸，因为新潮流局系，刘世芳新潮流局系，然后中山大学校长要出任教育部长，他也是新潮流局系啊。那如果你是政治外行人的话，新潮流后来有分南流北流啊，就是北流就段宜康这些家伙啊，台北的啊，那郑文灿也可以算北流，南流就赖清德和这个陈菊各自在那边有带一批人马出来啊。那赖清德的赖系的代表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只是像李孟彦。李孟彦他是原来行政院秘书长啦，在赖清德苏贞昌时期都是合作愉快。那这次他去交通部就代表就是赖清德的手要直接伸到交通部，因为他不是交通专业，他是水利专业的。水利就是那些不能讲人家挖水沟啦，
跟淹水有关的嘛。
对对对对，治水有关的，跟河川有关的。但派去交通部 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啦，但是显然就是幕僚党啊，要执行这个赖清德总统的意志啊。那个北检检察长郑明谦啊转任法务部长哈、啊，一般认为是他要打诈，啊打诈，但是呢，谢龙介就很故意嘛，因为谢龙介就是长期监督赖清德，一生只督你一人啊。然后他就说、哦，这个郑明谦就是当年、啊、大概20年前有一次赖清德在路上啊啊指证8+9就被8+9海扁、啊、然后那个这个案子就是郑明谦办的，当时的南检检察官啊，所以他说这两个人有这个因缘。就是法办贬赖清德的人，
助你一臂之力。
对，然后那谢龙介又加码爆料说，当年这个赖清德带的那个助理啊，后来就没有继续跟着赖清德有好的发展啊。谢龙介就大胆猜测，是因为当年赖清德被贬的时候，他的助理没有出来帮忙打啊，所以就觉得啊，这个不能打啊，这个就 fire 啊。这个是谢龙介讲的啊。啊，一切问题啊，赖清德要告警告谢龙介 啊，我是完全转述谢龙介啊。好，那文化部长是小野啊，就李远了哈。
嗯，
那很多人讲说他之前跟柯文哲有当建人总干事、啊，办公室主任吧，啊，还是建人总干事，但不重要了啊，因为他后来跟柯文哲闹翻了。
啊、
所以有些人说、哦、他是不是可以作为绿白沟通的桥梁，我觉得很难的，而且是文化部长，真的就只是做文化活动。那由文化部长、啊、这个之前当过文化部长的这个郑丽君去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前讨论的非常多、啊、就是他是到总统府还是要到行政院、啊、之前我还听很多人说他就是总统府确定、欸、结果最后面转身却是行政院哦、我觉得也好啦、哦、就是他就算是辅佐卓荣泰，不过副院长比较偏向是沟通协调。郑丽君到底会不会有那种社交恐惧症、哦、我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欸
哦、因为有吗？
他是哲学系出来，通常都会有社交恐惧症、
哦、
哲学系毕业的文化人都是比较难沟通的、啊、我是不知道他，因为前现任的院长郑文灿副院长啊、郑文灿就是比较能够沟通啦、啊、所以我觉得 有发展空间、啊、有发展空间，就是讲说是好会可能大好，讲说坏是可能大坏。好，那再来就是关键的焦点，我们卓荣泰、啊、阿斗、啊、卓荣泰大哥、啊、其实他的真的辈分是真的比较高、啊、这比较老了那他去出任这个行政院长是中生代里面、如果中生代要出任行政院长、欸、之前的都是老的嘛、就是那个苏贞昌啊这个陈建仁啊都是老的，那如果你要换到60岁左右的，大概就是卓荣泰，我60岁左右，这叫中生代啊、那这个卓荣泰就是这一辈里面年纪最大的、谢系的大哥大。那卓荣泰本来就有传出这个要出任的消息，可是呢赖清德一直在压，有在看扎报的就知道了啊，扎报那帮扎报社团我们都会不断的报给各位啊，就是哎、欸、我们之前有做过啊，陈明凤不是问我今日阁揆吗，就是卓荣泰啊，就是已经讲很久了，
小秘密要请大家订阅，
当然他那个上记者会讲，他说啊，3月底4月才来问啦、啊，我才答应讲，都是这样讲啊，你死不对症嘛，啊，他当然不会讲说1月底就已经列入考量了。你看我们扎报，我们1月底就已经列入，哎、卓荣泰可能阁揆啊，2月就越来越确定，3月就是啊，已经大致拍板，所以就不再讨论啊。那当然了、啊，后来又有其他的消息哈、啊，一样都请参考我们上周五的扎报啊，有。蛮内线的消息管道帮我们做了一定程度的整理。好，那接下来就是来谈这个卓荣泰的部分了，在这开始之前呢、啊，我要 highlight 一下吕杰、啊、他如果正在听的话，他会吓一跳，关他什么事 啊？因为上周我去录吕杰的节目、啊、他就说他有在听这个不能讲。啊、所以我就在这边提一下，特别吓吓他這樣，
谢谢老师，
谢谢。派你们讲的关我什么事啊？对对对，没有，我就是吓你一下而已、啊。好，那 重点是我们的上公有在监听本节目啊，他随时都说到底有没有讲我，又在讲我，我不要跟你讲什么，你等下讲了又在节目上讲啊，上一副是警告我啊，那当然这一次我在跟他交换意见的时候，我说不会讲啦，不会想说是你讲，也就是说不会公开在节目中说是他讲的，
我们没有公开，
对，但是他报给我们的消息我们会把它转化以后放到杂报里啊，那杂报上面哪些是他讲的你自己判断啊，就是上周五的杂报自己去看啊，但他就很在意讲，那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又很小声啊，就那样那 Grace 就在旁边要偷听，然后他就 Grace 突然问我，欸，你听得到他在讲什么吗？为什么你听得到？因为旁边很吵啊，乒乒乓乓又有冷气声音啊，因为我们是在吸烟
区。老师你读唇语吗？
对，我大概听得懂上一夫在讲什么，因为上一夫的语调我是比较熟的，而且他是在对我讲，他不是对 Grace 讲嘛。虽然我上一夫和 Grace 是成三角形，正三角形的关系，但是因为上一夫是脸朝向我这边，所以 Grace 想偷听听不到，他听到第三句第四句都说等一下听不到啊，你听到啊，这个新闻难做啊，这个各位 Grace 不知道那也没有办法啊。那上一夫他当然有他的相关的管道啊，那这个他所掌握的也不见得全面因为像当天啊，这个可以讲，就是他还在问我说，法务部长确定吗？我说对啊，确定啊，就那个北检的，那时候我还记不起的名字叫郑明前，我说就那个北检的转任，然后就有一些我们双方就有一些意见的交换就是一样也都放在杂报里了就对于这个法务部到底要冲啥有一些意见的交换这样子好，那当然陈敏凤消失了一阵子，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消失了一阵子，然后现在要出来了，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都不要问他当然不是没有内线消息，而是这个他觉得这个讲太多会让人家觉得他有涉入，到时候这个内阁出事就要他负责。
不用啦
但是呢这个后来我们在闲聊，他还是开始陈明峰就嘴炮仔你知道就是你跟他闲聊，他就开始就开始一直讲越讲越多这样子。好，我们来讲这个大家对于卓荣泰内阁的预估，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是过渡内阁。什么叫做过渡内阁呢？民进党的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任基本上都是过渡就是比如陈水扁的唐飞，他只做四个多月而已就四个多月，5月20号做到10月就下台，9月就开始辞了。然后林权呢是做一年四个月他就从520做到第二年的9月所以
老师，那内阁有规定说最短任期吗？
没有
所以三天也可以了
上去就下来也是有国防部长好像有上去六天就被拉下来对就是阁员就是这样子这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老板叫你滚你就滚这样子那看你的辞呈你要不要批嘛，
出包就滚
出包有时候不是你出包选书也要滚那史上最短的当然是那个张善政，因为他是那个看守的就是他是看守啦，反正就是马英九时期的最后面的啦那个很短而已，107天张善政做107天是毛治国长，管他，反正那些家伙都不重要了好，那这个陈敏凤预估啦到年底卓荣泰顶多做到年底做到年底的意思是9月多立院会开议，他撑得到9月吗？不知道也许可以撑得过也撑不过，看他520之后的表现那我个人评估是赖清德应该不会干什么大事，所以他要拖到年底应该没有问题，但明年因为现在所有的绿委都是绿营的委员都认为，就是接下来真正的行政院长要做到底的应该是陈其迈，那陈其迈要做的话他要在今年的12月25号之后上任就是要满两年才可以高雄不用补选他离开高雄市才可以不用补选。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推敲就是再怎么样状态都要撑到12月25号
圣诞节，
对对对，再迟啊，这样子才能让陈其迈接，那当然他会努力做的长。那如果左弄他在12月25号之前阵亡呢，的说法很多啦，也可以参考扎报，比如说像郑丽君就直接转正，再撑一阵子，这就是一个努力撑的那个。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人选啦，就都看我们扎报的整理。好，那有不具名的绿营委员，他说他认为可以做一年，从今年520做到明年520这样子。就是他可以做一年，不过他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吐槽他，就是他就有点哈哈哈哈拍谁啊。至于这位不具名的立委是谁呢，我觉得他蛮客观的，我觉得他蛮客观，你就想绿营有谁讲话比较公道，当然就是他。好，那当然另外一批人对这个内阁很失望，在礼拜一之前呢，为什么会失望呢？因为没有什么财经挂了，虽然有龚明鑫，但是就没有那么强，不是真正的财经人。原本他们期待财经内阁，然后也曾经的确有那个商界人士被列入内阁，像之前有传出童子贤嘛，绿营长期的赞助者，很多文化事业的赞助者这样子，跟各界关系也都不错，但后来还是没有。那也传出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界人士啦，就相关的消息我们都有放了，放在早报。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赖清德可能也是考量，因为他现在个性很保守，不是现在，一直都很保守，所以他大概不想出事。财经界的人物都比较容易出事，那财经界就会认为说啊，靠腰讲我们容易出事，那卓荣泰都不容易出事嘛，卓荣泰在怎么样之前身体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就是有点失望，觉得这个财经部会的名单没有那么亮眼，所以接下来就是看财经部会啊，财经部会到底找谁？有一些爆派丢出来就死了，因为一丢出来大家都在骂啊，就是这个家伙不行，这个家伙不好啊。好，那我怎么看这个内阁呢？综合了这么多问来问去，加上我对这些人的理解，卓荣泰属于一个非常小的派系啊，民主活水，原来谢系的，谢系已经瓦解了嘛。所以民主活水，然后就跟罗文嘉他们在一起，就是2018-2019的，应该算是2019-2020的那个民进党的选战的中央，成功把韩国瑜打下来的啊。那他们比较文青化，知道怎么去打一个宣传空战，所以我认为空战会变强，就行政院的空战会变强。但是呢，卓荣泰过去的个性是不是能改也是一个问题啊。像卓荣泰真之前都是一直很低调，不过2018选输啊，就是韩国瑜那一次啊，选高雄市长那一次选输嘛。那段宜康都出来骂赖清德啊，赖清德当时是院长，段宜康是立委，赖清德现场是没有回嘴，但很肚烂啊，所以就叫卓荣泰回去骂啊，特别在外面受访骂这个段宜康。一时吵得风风火火，然后最后卓荣泰也出来选党主席了，被大家拱出来。好，依他的这种个性呢，我认为不排除他有可能跟立法院对呛。那就会这个
有火花可以看，
可能会很快下台。对啊，因为真的要等站到质询台嘛。那个苏贞昌当时是完全执政啊，所以苏贞昌呢。可以在那边叫什么叫啊，你叫什么叫，这样子很凶 啊可是现在不是完全执政，你要怎么沟通？像他们说这个内阁叫做 AI 啊，行动创新内阁，哇，那财经界也是很肚烂，你懂个屁 AI 啊。当然他们说那个 AI 不是这个 AI 啦，我们的 AI 是 active 啊，行动创新 innovation 啊，干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第一次听到。
就是好像是一边做事情然后一边搞一些新的，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即使是一间企业讲行动创新，大家都觉得说干你这样就是不行动也不创新才会讲这种话，
他只要画大饼。
对啊，就是那种公司的 slogan 就是做不到的东西才会在那边叽叽咕咕一直讲。所以我个人认为啦，这也是我个人之浅见的，就是我认为难搞 哦，他们难搞，那搞到最后面可能会变文青化，文青化就越来越理念嘛，理念就会这个因为理念的关系，然后因为嘴炮的关系跟在野党处不好，然后就 bam 爆炸。我不知道他们的总预算过不过得了，哦，因为这是朝小野大的第一年，总预算要看民众党的脸色，谁要去跟民众党沟通，怎么样化解民众党的那种冲突性。我觉得双方要有智慧，因为我不太清楚郑丽君和黄国昌熟不熟，他们两个在台大的届次是比较接近的，哦，好像只差一届还两届，哦，所以也许在台大时期是认识，不过也要持续观察啦，哦，再来我们就看到统神事件，哦，那刚才提到了，哦，统神在我们录音当天早上去上周玉蔻的节目还是很赶耶，啊，我们一般都不太敢这个直接去挑战 寇姐的专访，啊，因为他攻击性还蛮强的，啊，这个毕竟是老记者，啊，但统神就是想说，死猪不怕滚水烫，啊，赖皮猪最硬的就是皮，啊，那对他这个议题，啊，政治圈其实没有分什么挺统反统，全部都是一面倒的认为他不行，所以很多媒体特别是蓝色媒体也在批评他，哦，所以他并不是因为是蓝的或白的啦，单纯就是他太白痴，
哦，未成年的议题不能这样啦，
对啊，未成年的议题是一定会爆炸，我在突击直播也有提到，突击的走播也有提到，就是像Chip，Chip 讲什么议题都不会出事，讲，到未成年就会爆炸，他批评未成年就会爆炸，所以这一个，算是我们专业名嘴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深水区你要处理你要很小心，那我们为什么之所以小心呢，是因为我们的收视群都55岁以上，社会经验比较多，然后态度比较保守，所以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我们都会控制，可是像他们网红主要诉求是15到25岁嘛，所以他们就可能比较没有意识到这些议题是深水区，他们才，或是刚离开未成年时期没多久，所以他们不太能够知道那种领域的划分，所以我只能说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名嘴好做，但是实际上真的没那么容易，我们讲的话太多了，每天都在那边讲，
很容易踩到地雷，
对啊，就是一不小心就爆炸，然后讲的又都是最社会最关注冲突性最高的议题，你要不被告是很难的勒，这个我都可以嗅到谁会爆谁会被告这样子，那种可是，一般观众看不出来，而觉得说啊，大家他们乱讲，好爽，啊，然后那没有出事这样，大家能够生存这么久，啊，是有技巧的啦。我们的自我标准设定的比严格，比别其他人严格。然后呢，其实这个议题，是从黄子佼那边延伸来的嘛？
对啊，
大家不要忘了，是从黄子佼那边来的。
他的硬碟。
那黄子佼的部分呢？我们之前在上周的今天认真讲。也有琢磨，有一段回答观众的留言的时候我有提到，其实黄子佼案会爆炸是因为黄子佼想要复出，演艺圈要挡他，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乒乒乓乓，他们那边水也很深，所以才会出来把黄子佼打爆，有些人说，啊，为什么演艺圈都要放任黄子佼， 他有回来吗？没有啊，就是因为演艺圈也是要打他，斗得很凶啊，这个圈子。好，可是你可能不太知道怎么细节是怎么操作，实际上像黄子佼案出来之后，我都想说，啊，节目上要我讲可以啊，那我就讲，可是节目都不安排我讲，就是还是安排我去比如说骂黄国昌，骂其他人，
政治
就是没有骂黄子佼，他们把几个主要的炮手女性安排去打黄子佼，你就知道这个细节操作之深，因为女性在骂这个会比男性更有优势，会站在比较弱势的立场来帮忙讲话嘛，所以其实就是一波波一波波的这样帮帮帮帮的打，把他彻底打爆这样子，这个都是设计好的环节了，那后来当然终于人家骂到没梗的时候就轮到我可以去讲这个议题，那是我轮到我讲的时候就已经是统神了，那就是约略聊一下，其实统神他的主诉求也不是说社会的 98% 大众，他是主诉求 2% 的，那接下来受到影响呢，我还是奉劝啦，他回去问他哥啊，国栋，国栋的名字跟我很像，他叫张伟航啊， 那个统神叫张家行啦，郭栋虽然现在已经跟统神闹翻了，两个说是陌生人啊，但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希望这个是统神去请教他哥啊，是如何在那个普悠玛事件之后，因为他哥出来批评普悠玛的受难者，结果被干爆，一样也损失100多万吧，就是被退各种代言啊。我们奉劝统神，当时虽然是你在帮你哥擦屁股，现在可以来请教你哥，在这5-6年来哈是如何低调
心路历程，
如何低调过日子。加油啊！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改过向善啊！那至于要不要减肥再说啊。同生以前他妈我在麦卡贝碰到他，干他真的是一个人进电梯，别人进不去。
真的假的？
对啊，他一个人出电梯，因为麦卡贝很高，2几楼啊，温度2几楼、啊，超级高的啊，所以一定要搭电梯啊。同生卡在电梯，
他也是一种才能啊。
卡在电梯，他妈出不来，
才能
对啊，出不来也进不去啊，一定要先他先移动，他只能站门口。啊、他是只能站门口的人、啊、下面一个主题是近来、啊、大家都说节目到底该怎么做已经茫然了，没有什么重大社会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啊、当然有些听众可能会说不行啊，那什么没有重大议题，有食安议题 啊还有什么其他、啊、应该要关注的，结果大家都不关注，其实是分散、啊、焦点分散，那名嘴呢就是有什么讲什么，所以我们就没有说、啊、我们要准备某一个方向的资料，反正就新闻看一看，其实大概就可以评论，大家就开始越来越悠闲，就会开始出现很多闲云野鹤式的主题啊，像我们在录影前呢、啊，我听其他名嘴，像张一善他们讲，他聊附近火锅啊，我们就不讲是哪一家，因为完全是负评，只给一星，啊，他说、哦、又贵又难吃，哦，不知道是在吃什么啊，大家就一直在骂啊，那。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几个名嘴完全不熟的呢，立场不同的会约的去吃、
哦、
去吃附近吃东西，为什么？因为可以点比较多啊、
哦、对啊，
其实他们两个在吃的时候因为看就不同卦，没什么聊天
不
聊不到深处啊，聊不到那种重要资讯可以登出来的重要资讯，可是他们还是会学就是想吃，
为了吃可以并桌、
欸、想吃套餐以外的想吃套餐以外就可以点比较多样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有这样孤苦孤苦人士就才会想到这一点、啊后来我就因为我为什么会聊到这点，是因为我那个录影有时候中间会有一个小时啊，不知道在冲上就吃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去那个便利商店去买那种纯零嘴就是
小包的，
什么泰国辣鱿鱼啊、嗯、那种他们在特价都进口的没吃过我都全部买了，那现在那个阿贡的魔芋爽也在便利超商铺货了，
超多的、
嗯、那我去买来吃看看嘛，因为我们在节目上讲那么久都没吃过，我就把它买来吃看看，吃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说啊靠腰、欸、原来、其实我在直播走播有讲过，就是原来、中国有人吃石头啊，就是把那个石头拿去炒一炒嘛，加那个酱啊、料啊、辣，
吞得下去吗？
没有嘛，它含一含，把石头配掉的，有点类似像我们吃小酒雷的，但小酒雷至少还有个肉嘛，
可以吸，
超小的肉也是肉啊。那个石头就真的只是在吃料。我本来想说，干中国人是智障嘛，直到我吃了那个魔芋爽，它就是蒟蒻，然后外面弄辣油，
哦，
又辣又咸又油，然后蒟蒻本身就是没什么嘛。
它没味道
就是实际上你吃你就发干，你完全是在吃那个辣油 又辣又咸，所以它大概就是一个辣油与酱油的载体啊，我就这样定义吧，没吃过的人可以不用尝试，因为我已经尝试过啊，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小朋友会喜欢，因为那个味觉刺激很强
哦，
超辣的。后来我还去买那个养乐多什么，就是有
冲一下，
有那个乳脂肪的哈，可以稍微把辣包住，不然太辣了要怎么录影啊？我才吃那种超级小包的呢，最小的那种一包的呢，
10块一包。
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吃酱料没有特别兴趣的话，是可以不用尝试啊。它如果要搭配啤酒的话，我觉得不太适合，但是可能中国人可能觉得很适合吧，我不知道啊。中国人的
重口味，
台湾人会觉得不适合，为什么？那太油了。你这样喝啤酒，啤酒上面会一层油，你知道吗？你嘴巴都会是油，所以啤酒的就会沾到你嘴巴的油，就变你啤酒上面一层油，油到这种程度。 那当然它就是不健康食品的极限了。如果你热衷于不健康食品的话，你可以考量尝试一下了啊。好，那当天我们还有聊到一个话题，数学的啊，这个两难问题，谢龙介要搭高铁，请问他要去哪一站？怎么谢龙介的逻辑是这样子？他说哈，南港会比台北车站早11分钟
啊，
对，所以从南港开到台北车站啊，南港比如说七点发车啊，那或是他那时候好像讲6:41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南港在七点发车啊，到台北车站是7:11，那他是要去南港搭吗？因为从内湖这边过去南港比较快，
嗯，
那过去台北是就是进去那个台北火车站会比较远，那你会讲说啊，那不就差11分钟？但是呢，从内湖进市区和从内湖去南港，它的塞车是不一定的，不是说从内湖去南港比较近，所以就一定可以抢11分钟这样子。
哦、
所以谢龙介他那个时候就在算啊，所以你觉得是怎么办？因为他那时候就在跟那个他叫的那个立院的公务车这样子在沟通啊，到底要去南港还是要去这个台北车站啊？真的是大灾问呢、欸！哇，现场大家都在讲啊，然后他们也有说什么、啊？以前听台南的委员说要怎么搭啊？这个就是很多高铁设计上的那种问号，就是比如说彰化人要搭高铁，是他是去乌日台中搭嘛，彰化市嘛，只有南彰化的才会去田中高铁站，但是卡在南北彰化中间，比如园林，他理论上离田中比较近，但是田中车少，乌日车多，
对，
啊，他在时他就是选择上，对，
选择障碍，
他到底要往北去？还是往南去，往北去，你就说啊，他要走高速公路啊，高速有时候，比如园林啊，要反过来绕八卦山隧道啊，有时候又不合算啊，怎么样？哎，真的大灾问嘞、欸，哎，真的大灾问，所以到底是要去哪边比较近？他可能每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下午3:10，那下午3:20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有的南部好像是可以先坐台铁，然后再换去坐高铁
啊，对啊，对啊，高铁就是。左营嘛，高雄是左营嘛，然后台南就是台铁啊，搭台铁去换嘛。
对
啊，那有一段距离啊，那可是计程车超贵的。我记得我以前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搭400-500。
哦，南部不行搭计程车，我随便都会被骗800。
对啊，太贵了啊。好，那这个谢龙介到底最后选哪一个呢？啊，他选台北
啊，
他选台北火车站啊。那我们就诶、欸，感觉好像是南港比较远，他说不见得。
哦，
因为下班时间哦，内湖交通一崩溃的时候哈，哦，你很难讲，特别是6:10他要离开的时候。
哦，对，大家都要去往下去松山、南港那边
啊。不过我想你可能是谢龙介就是好心啦，就是因为他如果去台北的话，那个立法院的那种公务车司机就可以直接回立法院下班。
对哈、哦，人好好、哦，
他可能有体贴到这一点，
好赞的老板。
对对对，好。那再来哈，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但你听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就是周一周二的斗内幕，因为王乃瑜去开做一个小小手术啦，所以斗内幕由 Grace 代班啊。我们是礼拜一早上录的，我不知道他下午会主持的怎么样，但是呢啊，上个礼拜我们知道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唱衰他啊，都说啊，这节目要被关了啊，这个被 NCC 收掉，
一直开车
强制结束这样子啊。那当然他现场就有在实习，他就有在戴那个主持人的耳麦、耳机就是戴在那边，然后他就开始听制作人听导播在讲什么，先熟悉那种感觉啊，现场要看这个看那个啊怎么样哈。我是不看好啦，就是他不像我们做
你很坏、欸、
做媒体的人反应那么灵敏，他一定会搞错，就耳机来的声音和现场的
哦、你说他怕变成他要回答导播的话，
对对对，他可能会这个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场来宾在聊什么，所以我已经今天去录影之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要去 cover 他这样子，这个掩护掩护交叉掩护啊，这个左基底右基底哈，基底基底再基底啊，这个后来我帮他上衣服，我们三个不是三角正三角聊天，
对对，
然后上衣服就说你死定了，我要闹场。 礼拜二你死定。我说你放心好，我礼拜一就在闹场啊，因为我是礼拜一的来宾，他是礼拜二的来宾。我说我可以闹到你礼拜二就没有节目了啊，你就没有节目就收掉了，放心好了啊。对，这个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种媒体啊，当然要我们 cover 哈，我们也可以随时切主持了。这个也不是没有主持，但我觉得大家闹场几率很大，因为现在抖内幕就是我们前面讲嘛，生活感很强啊，完全是在乱讲，大家都也没有在顾脚本、欸、他有时候乱 Q、欸、那根本不是我的趴，汪然也这样 Q 过来，不是我的问题，汪然也 Q 过来、我是没差啦，但我觉得其他名嘴可能会啊，那不是我的吗？那种比较这个政治性的哈，政治背景的来宾或学者背景的可能会，
你们转弯转太大太跳、
哎、对啊，我瞎了错赛。好的，今天是这个周三啊哈，17号周三啊，你们听到的时候，那20号的时候就我们这个不能讲的实体课啦哈啊，会登场啊，应该是没有票，除非有人临时退票啊，请大家不要到现场候位啊，没有票啦啊。那这个很多人关心到底会不会有比如说录影啊或录音释出，这要看我们人力调度，因为在我们礼拜一录音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敲出相对应的人力啊，可能要到礼拜四的晚上吧，所以现在没跟你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回复啦哈。就算有录影录音也会剪啊，因为我们希望现场节目可以提供各位真正不能讲的东西啊，就是要把那些剪掉才有办法公开，
对
啊，涉及一些人的隐私啊、秘密啊什么的啊。好的，那就请有票的朋友多多期待咯，
谢谢大家来，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